大家好，我是邱海静，今天是2023年2月6日，距离上次跟大家碰面啊聊天好像10天吧，也没有很久，可是我心里就是有点特别期待的感觉。那过去那个礼拜呢，就是台北书展的时间了哈。台北书展从那个礼拜二到礼拜天哈，我也去了，只有2天没有去啊，不然我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去。那很好笑的，就是第一天我就觉得我要 calm down， 我要冷静，不要随便中东购书买书哈，买太多了，家里真的像一个垃圾场，或者像一个二手书店的货仓哈。所以第一天我是很冷静，很冷静。连带我去听讲座的时候，我是保持一种很冷静的感觉，就是不要很开心，不要很兴奋啊。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真的忍不住了。到了第二天，我真的开启那个气氛宽恕者那个灵魂又回来了哈、啊。所以就打开那个书展的地图啊，把有兴趣看的出版社圈出来，然后把有兴趣去听的讲座都圈出来，然后就把那些讲座的时间啊打进我的 Google Calendar 里面。然后当然有一些讲座它是撞期的，就是同一个时段有两个讲座，有兴趣怎么办呢？那我当然要二选一了哈、啊。可是跟以前不同的就是，我以前真的很用功，一定要坐第一排，拿一个笔记簿去记下那个做笔记哈、啊。然后当然就是要把握那个 Q&A 的时间，第一个举手发问题。那今年我有点改变，就是我没有一定要去，基本上我都没有拿本纸出来写笔记，因为我发现以前写了很多笔记，其实就放在家里都没有重看。我尝试就是要 calm down， 要轻松一点啊，不要觉得我继续在工作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好像也蛮 OK 了，就是很专心的去听啊，听的当下很开心。可是听完以后有没有对我有什么的改变啊？这个时候随缘啊哈啊！可是每一个讲座基本上我都会抓到一个重点，我觉得一个已经很 OK。然后有机会发问的时候，我还是会举手发问啊。不过我发现今年的台北书店的讲座，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 Q&A 的时段哈、啊。那关于台北书展，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可以跟大家分享，应该半个小时都讲不完啊。那我今天首先就不如讲一下我买了什么书好了。那首先就是我有一天就是遇到那个雄狮文艺出版社的摊位哈。就没有预期之下，就发现他有些绝版的书，半价5折，那我就买了2本，很开心啊。一本叫《漫画百宝箱》啊，然后另外一本就是叫《郑明俊爷爷珍藏的世界儿童画》。那这边我会用广东话再讲，因为我希望香港的朋友有知道我在买了什么书了哈。一本叫做《漫画百宝箱》啊，咁一本呢就叫做郑明俊爷爷啦，珍藏的世界儿童画啊。其实这两本书都很年代很久远了，可是它保存得很好，所以它有些剩下一些最后的库存来出清哈、啊。所以打那个50%买了，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现在就是已经决定了哈、啊，画画是我最没有压力的事情，也是我以后要培养的一个爱好哈、啊。今年已经开始去参加那个亚克力的课程，已经画了3张啊。那接下来讲的两本书就是跟那个电影啊影视有关系的。第一本就是叫《查无犯罪事实相纸》啊，那作者就是江生妹。他是为现在当红的编剧了啊，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漫画家，就是生人的生啊，查无犯罪事实相集，画漫画的是深深啊，一个女生来的，年轻的女生 編劇是鄭心薇，現在在台灣站在第一線的編劇之一。這本書就是他把他那個劇本改編成漫畫的方式先去給大家看見，因為 我不講不知了，其實要拍一個影視劇或者拍一個電影真的投資是很大很大的，風險也是很大很大的，維修是很慢很慢的，所以一般來講没有那么容易了，就是所以那个我有参加那个他们的讲座在讲座上他们有分享，他这个本来就是从那个台湾的陈文兴案件，陈文兴教授的白色恐怖的事件的时代的一个原案发想的一个故事在上面已经把那个故事写成八集的剧本可是他就决定先去把它以漫画的影视去面试因为时间关系吧，所以就没有很多时间去，没有根本是没有 QA 时段了其实我还想问他，就是从那个剧本改编成漫画，那个过程，那个转化的过程是怎么样？那个 SOP 是怎么样？那个技巧是怎么样那无论如何，因为他是从那个历史事件、政治的历史事件去发想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更加引起我的兴趣。那郑心薇也有在讲座分享，他怎么从那个历史事件、政治事件去发展那个故事的那个灵感的原来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行销的话，我会把这个变成一个重点因为。他的画的那个年轻画家画的画风是很年轻，那一代很流行的画风也非常好。可是我觉得，如果从行销的面向来讲，他从那个历史原案的发想，这个才是可以是另外一个重点也可以说就是可以吸引另外一些不是漫画的迷的朋友去阅读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看漫画的人可是这个题材我是喜欢，然后我也很希望知道了解一个剧本怎么改编成漫画，所以我觉得去读这个作品是最好的方式了那另外一本跟影视有关系的，就是由那个韩国电影大师李沧东写的短篇小说集李沧东的作品题目书名叫做消子消子燃烧的烧，一张纸的纸，出版社是亮光文化。那亮光文化是一家香港的出版公司可是他已经在台湾有分公司了因为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作者林夕林夕已经定居在台湾那我也是这个也是偶然的发现，怎么在一个小角落有这家出版社？然后他今年推的作者之一就是那个韩国的电影大师李沧东的作品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小说的书。我对于那个短篇小说是特别有兴趣虽然对于长篇小说现在真的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神去追长篇小说。那我觉得短篇小说就是你去接触一个作家、小说家最快的、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快的方式然后李沧东的电影其实我也没有看过，我当然很知道他的很出名了他很出名的作品，电影作品有《绿洲》《密阳》《生命之息》等等，《燃烧烈爱》等等那我觉得可能我透过那个短篇小说的方式，我可以去了解他的故事，了解他写的技巧，了解他有兴趣的命题，然后再找他的电影来看，也是一个好事那接下来要介绍那本书叫谢谢你我爱你好浪漫是不是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就是 Thank you and love you 作者叫 Lynn Chen L-Y-N-X-H-E-N 其实它是一本猫猫的摄影书出版现在就是那个深月文化那我遇到这本书也是一个奇缘的，怎么讲呢？因为我路过一个摊位，有一个摊位就是新月出版新月出版这本书叫做《谢谢你我爱你》摄影集作者叫是 Lynx Chen L Y N X C H E N。那我就很好奇，这个出版社好像很多卖鬼 鬼故事的小说啦，或者说BL 的小说啊，或者说那个所谓的言情小说，就是台湾很流行给女生读的，女生很爱看那种霸道总裁呀、古装的爱情啊，那种感觉的书哈、啊。我这好奇走进去看看嘛，真的整个摊位都是女生哈、不分年纪的女生啊，有年轻的女生，也是有熟女，有阿姨等等的哈、啊。那我就在那个摊位外面就看到，哎，怎么有一本猫的摄影书哈、啊？其实我是一个爱猫人。我就翻出来看看吧、啊、那我再翻出来看看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嘛，我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啊、他就说我送你一张猫猫这本书的海报布、啊、我说、啊、我很急躁的反应就是、啊、我没有买你的书啊，买这本书就不好意思吧。他说没关系，就送我一张 A4 的海布，就是一只猫猫的、啊、然后再聊一下，我发现哎，怎么他会有香港原件套的那个动画家、漫画家的一套书，还有那个香港叫梁俊导演的一本书。那我跟他聊之下，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这位这本猫猫书《谢谢你我爱你》的作者，而且他是一个出版社的负责人，是这个出版社的老板啊。那真的有这个缘分的带领之下，当然我要买一本来支持了。然后我们有坐下来聊一位哈，所以这本就是跟猫猫的《碧琪一遇》哈。然后在他的带领之下，才知道原来他在那个摊位的出版社的摊位的一个角落，有展示他的那些猫猫的照片的一个小小的展览。那大家都知道啦，拍摄动物真的是一个很专门的技巧吧，动物尤其是猫猫哈、啊，动来动去不听话的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作为一个纪念的哈、啊。那讲完猫猫呢，就要讲这本叫《德叔宠物联合国大块门文化大块文化》的。德叔宠物联合国、啊、那刚刚有讲了，就是我这次的讲座就是没有很刻意嘛，有时候两个讲座有撞期的话，我就先去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还没结束呢，我就是下半段才跑过去第二个的讲座的场地。那也很好，就是书展里面的讲座大部分也没有说一定要预先预约啊、登记啊，那我们就可以很自由很放松的去哈。那因为我已经态度上心情已经比较放松，所以我没有觉得啊，我没有从第一分钟听开始听我就觉得很遗憾啊，很不开心也没有，所以变成我反而可以参加更多的讲座。可是这个德叔宠物联合国的讲座，我是昨应该是礼拜天礼拜六吧，好，礼拜六我提早早上就去，而且在上一场讲座结束以后，马上跑进去围墙坐到第一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讲座那个作者德叔哈、啊，他会带他的两只狗狗，两只那个迷你牧羊犬，还有一只无萌来跟大家见面。我真的是一个很爱狗狗的人啊，所以我为了看清楚这个狗狗，怕他们的照片，我就坐在第一排等，提早半小时到吧，就等他过来啊。然后后来果然啊，果不其然啊，全场满座，也有很多家长带小朋友来哈、啊。因为我提早到了，所以当德叔跟他的助理啊、朋友啊，推着那个 baby。婴儿宠物车带着两只狗狗来的时候，我就可以优先跟他聊天啊，他也人也很亲切了。我跟他说，你可以偷偷先帮我签名吗？因为我等一下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粉丝，我怕来不及排不到队哈、啊。都他帮我签了一个名，然后我也摸了他两只狗狗哈、啊，也知道他两只狗狗的名字哈。那一个小小的题外话，本来我参加那个书展，其实心情也是有一点暗涌、啊、怎么讲呢？因为我是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啊、那在这种场合里面，就是有时候觉得 自己好像有点边缘化了，到底我算是一个写作的人还是不算是一个写作的人，我算是一个行业的人还是我不算是一个行业的人呢？因为如果我没有推出新的作品的话，可是这场讲座以后，我真的看到他的宠物，看到那些狗狗，我真的有一个灵光一闪，就是宠物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尤其是狗狗。看到狗狗我就觉得啊，什么这些烦恼都没有了，也看到烦恼那些狗狗就会觉得哦，其实也很多欲望也没有了哈，对不对啊？就是啊，如果能够跟狗狗一起生活，看到狗狗的笑容，就好像看到孩子的笑容一样啊，很多烦恼、很多欲望、很多继承烦恼了，也可以这样讲，都会消烟消完云散啊。然后你从我买书的面向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现在真的很爱动物。我接下来要介绍这本书，就是叫《16岁的放野货》，作者就是潘永崇先生哈，他有一个座号，就 Facebook 有一个叫猴子爷爷哈 ，Sorry 叫猴子老师啊。他就是一个大叔的年纪吧，可能跟我差不多了、可是他当然比我厉害啊。他就是从事那个宠物的保育的工作啊、推广啊，做了很多年了哈。所以这本书就是他很多年以来对于很多动物、野生动物的一些想法，还有照片哈。那遇到这本书也是一个不期而遇哈，《16岁的放野货》，作者是彭永崇。出版社是蔚蓝文化，我就是路过，有时候就是路过一些讲座的场地嘛，哎，看到听到有一个大叔在讲动物，他的 PPT 也是在展示一些动物的照片，那我就进去坐下来听听。因为我刚刚有讲嘛，一开始有讲，我现在不能随便买书了，不能冲动购物了。那听完以后，我觉得啊，这个是我。这本书是我有兴趣，而且我相信我会读下去的一本书哈，所以我就后来就在马上在那个讲座的外面现场买了，然后请那位作者签一个名字，因为这本书里面是有讲很多的动物，不同的动物，当然他有讲那个其实在那个介绍的动物以背后有讲很多生态的知识，也有很多。人与动物之间的议题，社会性的议题哈。然后这位猴子老师也是很亲切的一个人，因为我后来就是在脸书上找到他的脸书，然后我就写了一句吧，今天很荣幸很开心不期而遇遇到你这个讲座啊，然后他也有为我一句话啊。所以你也可以发现，就是喜欢动物的人，喜欢大自然的人，其实思想还是蛮单纯的，也是没有什么心机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我喜欢交的朋友哈、当然我不是说我高攀跟那位作者成为朋友哈、可是我觉得这本书是我很推荐，自己也会读下去的。啊，再接下来也是一本动物的书哈、书名叫《无尘之地》哈、作者是法国人啊，所以我不会念他的名字了哈。无神之地啊，作者是一位法国的摄影师啊哈。咁佢有个中文译名嘅，叫做吉米巴纳多哈、然后出版社就是那个玉山社哈、那遇到这本书就是也是偶然路过那个玉山社的摊位。玉山社是一家出很多就是台湾本地的历史啊、自然文化的一个出版社，很在地的一个出版社哈、那这本书就是关于那个法国摄影师来台湾，去到那个屏东的野生保育动物中心啊，然后也拍摄到不同的野生的动物的状况，很多是受伤啊，濒临绝种的哈。那他本来昨天礼拜天有一个讲座了，可是我没有时间过去，我也说嘛，要放轻松心情了哈，所以时间没有配合，就是没有过去听哈。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我很鼓励大家去，除了买书，也要听作者本人怎么去讲那本书的发想啊， 制作写作或者制作的过程啊，你会好像就听到很多就是那种啊电影幕后的故事啊，或者说也好像有时候参加去看一场电影，然后电影后面有一个座谈会，到导演那边去演员 会过来分享，我觉得这个配合也是蛮难得的。所以有时候书展对我来讲现在啊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去买书，最主要的目的是去参加讲座，而且享受那种不期一遇的缘分。讲到动物好像欲罢不能，我真的没想到 我今天才从我书店买的20本书来挑出几本跟大家分享了，因为不可能每一本都跟大家介绍哈。那我挑出来的就是重点中的重点，那没想到我接下来也是一本动物的书，书名叫《动物嘉年华》 Carnival of Animals， 就是西西的动物诗啊，西西's Animal Poems， 出版社是香港的中文大学哈。那本书就是在未检检藏里面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摊位哈买的哈。动物嘉年华哈，作者是西西的动物诗，因为西西就是刚刚好像几个月之前就是终于离开了我们了，离开了香港。他当然是一个香港很重要很重要的作者哈。关于他的介绍，我这里也不用说太多了，大家 Google 就会看到了哈。西西的动物嘉年华，那这本书很特别，就是找了27位香港的艺术家来画插图，来为西西的动物诗来配图，而且整本都是精装了，很大本的，很精装的，当然价位也有点贵了一点点了，跟一般的书来讲。可是我后来我第一天已经遇到他了，可是我后来想一想，过了这个书展会不会我现在不买我将来会后悔呢？那后来觉得我还是第一个我还是可以负担这个价钱的，那家里收藏。第二个就是这本书我已经确定我应该会收藏了哈，不是说看完以后就算。那第三就是西西也是一位很有重量的作家吧，其实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哈，那我从他的动物诗哈里面去作为一个第一步去了解他的作品也是不错了。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在台北书店里面有香港的自发出版社香港的文学馆的一个小小的两个小小的摊位哈，主理人就是邓小华那个香港的作家哈。那邓小华当然大家都知道他了哈，其实我就不认识他哈，我是去年在台北书店才第一次遇到他哈，那遇到就遇到啦，就没有怎么样了哈。那今年因为我去那个摊位也再次遇到他啊，那再次遇到我就勇敢的跟他打了招呼，因为其实他也是我一个很佩服的人哈，很欣赏的很佩服的人哈。那所以我就勇敢的跟他打了招呼啦，大家都是香港人嘛哈。然后我发现我其实我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主要的重点都是去这个香港文学馆啊买一堆的香港的书啊，不管是小说类啊历史类啊文化类啊哈。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点西乡吧哈，也是可能有点就是那个感情了，说不出来的情意结哈。那今年就是发现有一本书，就是叫《图书香港园五鬼住》的哈，是一个香港的小说哈，出版社是有种文化。那我翻开版权页了，它也是2016年的书，真的不算是新书了哈。所以我现在买书的标准就是，如果它是一本新的书，我就可能先不买；如果它是一本有机会在二手书能买到的书，我可能先不买；如果它是有电子版的书，我现在会很考量。买电子书用电子版哈，这个命题我还在研究当中哈，就我整理好就是有进一步的分享体会再分享哈。可是对于一些历史的东西，对于一些可能会失去的东西，我会特别的珍惜哈。所以如果是一些绝版书啊， 或者是一些像作家的一些以前的少年时代的绝版的著作，那我可能还是会买来收藏。所以啊，书展的书就是买了大概也是20多本吧，哈、啊，对我来讲已经算一个很有节制的哈、啊，就是很省的，不是省钱的，省钱没意思，就是很要就是啊，很挑了，应该这样讲，很挑，就是不要随便乱买哈、啊。可是说到书这种东西，真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觉哈。啊，那我为什么喜欢买书？有些人说你去图书馆借就好，我不喜欢图书馆借，就是我比较懒惰了，要跑去图书馆。然后我不喜欢那个 deadline， 就是要完书那个 deadline 的那种粗薄哈。因为说老坦白讲，去借书真的，我真的他给我借上个礼拜也好，给我续借也好，我真的不可能从一本书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真的好好的把它看完哈。那当然你也可以反对我了，就是你没有去图书馆的习惯啊。很多小朋友，很多爸爸妈妈都是带小朋友去图书馆啊，一个礼拜去一次啊。OK 哈。所以我刚刚有讲嘛，看书这种东西真的，这个事情真的很个人化的哈。那对我来讲，我本来就喜欢买书啦，本来就是爱书啦，本来就是觉得哇太多题材了，我都也很有兴趣，先买吧，先买有机会再看。那当然我现在就觉得好像家里的书我如生也看不完了，所以买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哈。所以有些书就是我现在确定我要买，我会收藏了，我不没有去打算卖出去了我才买哈。或者说有些书我真的打算就是看完要卖出去，以前我会觉得买书也不错啦，你不要的时候也可以卖，当二手书卖出去嘛。那现在我发现卖二手书也是一个很耗时的过程了哈，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贪求那个后续啊，就是啊，它还可以卖出去那种价值或者那种出路来去想几本书啊。我现在想了，如果一些散文啊、心理励志啊，甚至小说类很厚吧啊，可能真的要去买电子书，用电子阅读的方式来处理哈。所以不知不觉已经讲了大概30分钟了，我还是在讲我买的书，而且还没完成的一个书单啊。那我觉得完成一个书单也没有必要了啊，就是给你参考而已，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每个人的兴趣也不同，可是借助书真的是有益无害的啊。当然我们借助书的时间可能有限啊，可是一年一次吧，如果去书展去听听讲座，其实也是可以说 open my eyes 啊， open my horizon 啊，这是开眼界讲知识，然后有一些小小的缘分，也是生活中蛮开心的一种火花。那关于书展的其他感受，我就有机会再讲啦，或者我会写文章来讲啊。其实书展走一趟也是给我很多不同的感受。那我希望，今年开始吧，啊，就是今年来讲，我跟你都是一样会多读一些书，小滑手机啊，小看那些YouTube 上面的网络上面的搞笑无聊谋杀时间的片段啊。我不是说那个不对。我自己也会这样消磨时间，尤其消磨那种就是啊，精神没很好了，眼睛没有很能看书的习惯啊。可是我觉得，我希望我书展买的书真的会看，最少就是这次书展买的20本书我会看，所以我把它放在另外一个手提袋里面，放在沙发上面，就是好像一个小小的生书上架的小小的角落啊，因为我的书架已经爆满了哈。那我希望就是这个就是会优先处理了，也是有新鲜感嘛，刚买回来。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下个礼拜下次希望很快又有时间跟大家见面。 拜拜，我是邱华静，你在收听的是暖男周记，拜拜。